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记者连线海外港人筹组香港议会，被港府指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身在海外的港人，如果他们要参选的话呢，其实也会面临着一些风险的，因为呢，你很难确保说，虽然你是身在海外，可是一旦中共觉得您的言论或是您的那个动机是有可疑的话，很难保证他们不会做出一些行动去跟您秋后算账。
北京极限施压佩洛西访台，结果出人意料，网民怒火反噬中共。七国集团与欧盟外长发表声明，关注北京武力威胁台湾，中国驻欧盟使团破口大骂回应。东盟外长会议关注台海局势，布林肯王毅未在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一批身处海外的民主派人士近日筹组成立香港议会，计划明年举行一场全球港人均可参与的普选，选出一批成员在国际上发声。香港保安局8月3号严厉谴责相关行为，并点名说，筹委会主席何良茂以及另外两名主要成员梁颂恒及袁公仪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了解最新情况。
高峰你好。香港政府保安局说，筹委会主要成员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香港议会筹委会的成员对于被指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有何反应？是否早有心理准备呢？
志远你好。那么香港保安局在8月3日发出的声明里面呢，是严厉的谴责袁公仪、何良茂还有梁颂恒身在海外的港人筹组所谓的香港议会，说他们涉嫌违反了港版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保安局说呢，会按照港版国安法第37条依法追究缉捕有关的人士，同时呢又呼吁香港人要与任何违反港版国安法的人士以及所组织的非法活动划清界限，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风险。根据其中一名被指违反港版国安法的港人，香港议会筹委会成员袁公仪向美国之音表示呢，他对于港府的指控呢，其实自己是早有心理准备。他透露呢，其实早在6月底的时候呢，香港警方国安处已经派人警告他说，香港议会这个概念让北京很不高兴，又叫他们不要再搞下去，并且呢又做出了一些暗示说，香港也好，中国大陆也好，都有他的家人在，所以就是说暗示他，叫他不要乱搞。另外呢，筹委会另一名成员梁颂恒呢对美国之音说呢，他说港府的指控是非常可笑的，他说任何法治或者法律的合法性呢是以人民同意为基础的，无论是港府引用的港版国安法也好，或者是引用港版国安法的香港警方国安处乃至香港政府也好，其实都没有香港人的授权，更不要说获得港人同意。他说身在海外的港人筹组真正代表香港人的香港议会，反而给没有民意授权的政府通缉，其实是相当无稽、相当可笑的。志远，
有报道说呢，筹组成立香港议会是受到西藏流亡议会的启发，旨在团结日益增长的香港海外侨民，为仍在家乡并对制度感到沮丧的香港人提供替代方案。那么，香港议会筹委会由什么人组成？他们希望透过选举达到什么目的？计划中的选举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
其实这一次呢，被指违反港版国安法的港人呢，主要有三位啊，包括呢筹委会的主席啊何良茂。何良茂呢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他是呢《星岛日报》加拿大版的前总编。筹委会成员袁公仪呢是香港的实业家，同时也是一名相当有名气的时事评论员。那么另一名筹委会的成员梁颂恒呢相对比较年轻，他呢在2016年时候是代表一个香港本土派的政党当选立法会议员，但是由于他宣誓的时候以英文把中国的 China 读成了被认为带有侮辱成分的支那，所以呢最后被取消议员的资格，就当了一个很短命的一个立法会议员。到2020年的时候，也就是反修例运动之后的第二年呢，他就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寻求政治庇护，所以他现在是身在美国的。那么香港议会的筹委会呢，其实他们上月在加拿大是开了一个记者会，宣布呢计划明年九月会举行选举，选出能够真正代表港人的民意代表对外发声。梁颂恒对我们说呢，全球各地包括身在香港的港人都可以参与这场选举。按照他的说法呢，今天的香港无论是政府也好议会也好都已经失去了民主的成分，那么港府呢改变了立法会的产生还有构成，肆意的取消议员和参选人的资格，导致香港没有任何的机制可以产生代表港人的民意代表。那么他们希望呢让身在香港或者海外的港人呢可以透过安全的机制选出真正代表选民发声的民意代表。目前筹委会已经邀请了一个学者团来研究具体的选举办法以及选民的资格等等，预计呢今年之内呢会公布详细的情况。那么为了让身在香港的港人可以投票，那么基于这个安全的考量呢，选举主要会以网上投票来进行。那么立法会前议员梁颂恒对美国之音说呢，明年的那个选举投票呢会以安全保密为前提，但他也同时强调同时承认呢选民是安全的，但是呢参选者呢会承担一定的风险。那么他是这样讲，他说呢作为筹备委员会他们所能做到的是尽量让投票的机制是安全的，每个投票人士的脚印呢不会让港府或者北京政府追踪到，但是呢他强调参选者呢是没有这种保护的，原因是呢参选者难免要公开自己的身份还有选举的理念，所以呢参选的人如果他们是身在香港的话呢会面对危险的。他又说呢这个香港议会的选举呢不会禁止任何一个港人参选，但是呢筹委会必须得说明的是得说清楚的是，无论你是身在外地或者是香港，参选这个动作本身呢是具备风险还有危险的。那么我们大概会想知道这个香港议会未来有什么计划呢？那么作为香港议会的概念倡议人也就是筹委会的成员袁公仪说呢，长远来说他们希望呢这个香港议会能够透过公投自决制定适合香港的宪章或者是政治宣言。他说呢现在香港的那个基本法根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弄出来的，强迫港人去接受，而不是经由港人公投自决的，所以呢他们希望制定适合香港的宪法然后进行公投，获得若干百分比的人如果赞成这一套宪章的话呢就会变成香港的宪法，那么以后呢就会按照这个宪法来办事。袁公仪认为呢这才是正式的民主程序。
那么对于这个号称一场全球港人均可参与的普选，你刚才也提到就是它有风险，那么如果参选这个所谓的流亡香港议会，不管是选举人还是候选人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目前港府香港呢正在实施这个香港国安法，港版国安法。 根据筹委会的说法呢，在如果你是身在香港而去参选的话呢，那么您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您的参选呢可能会受到港府的惩处，因为港府已经说了这个香港议会是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嘛。那么如果你还去参加他这个竞选的话，不是明知故犯吗？所以他指的那个风险就是指这一方面，这个是对啊身在香港的港人来说。袁梦仪对我们表示呢，其实除了身在香港的港人呢，连一些身在海外的港人，如果他们要参选的话呢，其实也会面临着一些风险的。因为呢，你很难确保说，虽然你是身在海外，可是一旦中共觉得您的言论或是您的那个动机是有可疑的话，很难保证他们不会做出一些行动去跟您秋后算账。
好的，谢谢你高峰。
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在香港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结束，人们对这次访问的得失褒奖有着多样的评价，但是最令人意外的是，这次由北京主导的对美极限施压没有伤到美国，反而触发了中国网民对中国官方的怒火。中国官方对佩洛西访台做出的近似疯狂的强硬宣誓，极大地调动了中国网民的好奇心，他们不约而同地关注着佩洛西的动向，渴望自己成为台湾海峡发生大事的见证者。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都明明白白地向网民们承诺，佩洛西只要赶来台湾，一定会有事情发生。令人意外的是，佩洛西如期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并顺利完成了对台湾的访问，中国军方静悄悄，没有做出任何军事反制行动，这让打了鸡血一般的中国小粉红感到极度的愤怒和失望。失望的网民在发泄自己怒火的时候，不顾官方的言论控制，把矛头直指官方。一名网友说，将来你要是没有准备打，就不要发表那些声明来欺骗老百姓。更有网民直接抨击中国外交部。一位网友说，太失望了，中方强烈谴责，严正声明，原来都只是说给我们老百姓的。还有网友说，对国内统治那么严，一出去就怂。习近平在7月28号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中，就佩洛西访台计划向美国发出警告说，中国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评论人士指出，可是结果发现，火已经从自己严格控制的网民那里冒了出来，直接扑向中共自身。美国等七国集团外长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星期三8月3号共同发表声明，对中国宣布的军演和对台湾的经济胁迫表示担忧，敦促中国不要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而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发出推文，感谢七国集团与欧盟的声明。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气急败坏，四区外交家的免杀对七国集团和欧盟破口大骂。中国驻欧盟使团网站刊登发言人的话说，七国集团和欧盟外长的声明表明他们是现实中万恶无耻的活生生标本，并指责他们作恶多端，导致世界动荡不安。中国外交部星期四称取消了中日外长在出席东盟扩大会议期间原定的会晤，对七国集团外长发表有关台湾问题的声明表达不满。日本是七国集团的一个成员。在此之前，中国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表示不满，并在台湾岛周边开展实弹演习，还对台湾施加贸易方面的压力。七国集团和欧盟高级代表的声明说，我们七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外长 以及欧洲联盟高级代表，重申我们共同致力于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台湾海峡及以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说，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宣布的威胁行动表示关切，尤其是实弹演习和经济胁迫，这些行动有致使局势不必要升级的危险，没有理由以一场访问为借口在台湾海峡进行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我们的国家的议员在国际间旅行是正常和例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升级回应有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并破坏地区稳定的风险。七国集团和欧盟高级代表在声明中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而是以和平方式解决海峡两岸的分歧。七国集团成员国各自的一个中国政策在适用的情况下没有改变，关于台湾的基本立场也没有改变。
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会议正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是会议关注的焦点。东盟罕见发表声明，警告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可能导致大国间的误判、严重对抗、公开冲突和不可预测的后果。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东盟在声明中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内的27国外交部长参加了会议。布林肯与王毅在会议期间没有举行双边会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25年来美国访问台湾最高层次的官员。北京对于佩洛西访台做出了强硬的表态，并且宣布从周四至周日在环台湾岛的六片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北京指责美国违背一个中国承诺，美国则认为其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在承认北京的同时继续保持非正式关系和军事合作。东盟十个成员国对中国立场各有不同，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与中国关系密切，而另一些成员国对于中国在区域内的外交和军事威胁感到忧虑。东盟各成员国试图在美中两国之间巧妙地保持平衡，避免触怒任何一个国家。东盟发言人柬埔寨副外长康富表示，希望东盟外长会议能帮助平息紧张关系，确保台海的稳定，避免各方的紧张关系不断升温。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在柬埔寨出席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有关佩洛西访台，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并指美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在干着侵犯中国主权的勾当。王毅还说，犯我中华者必将受到惩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东盟外长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华盛顿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美国反对单方面，特别是以武力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布林肯表示，美国继续对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抱有持久的兴趣。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四8月4号在首尔会见了韩国领导人，他坚定表示，美国支持韩国对朝鲜保持强大震慑，支持韩国方面为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做出的努力。美国之音穆峰华盛顿新闻报道。
佩洛西刚刚完成他对台湾的历史性访问，抵达首尔，他在公开场合避免提起此次台湾之行，显然是为了避免东道国因为他的到来而招致北京的压力。佩洛西周四与韩民国国会议长金正标周四在首尔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导弹的威胁表示关注。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佩洛西和金正标都没有接受记者提问。佩洛西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他和金正标议长讨论了如何推动在地区安全、经济和气候等问题上的合作。路透社说，一名韩国官员表示，周四晚些时候，佩洛西将前往戒备森严的南北韩分界线联合安全区参观。分界线上至今还有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人和朝鲜军人巡逻。 这将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9年在南北分界线上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来到分界线上参观的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韩国总统尹锡悦因休假不能会见佩洛西，但两人通话40分钟。韩国国家安全副顾问金泰孝对媒体表示，尹锡悦在电话上向佩洛西承诺将在发展美韩全球战略联盟方面与美国国会展开密切合作。韩国总统府在一份通报中表示，尹锡悦在这次通话中表示希望在下次访美期间拜会佩洛西，但是美联社的报道说，批评人士认为尹锡悦避而不见佩洛西的做法有失礼仪。他们指出，佩洛西是美国主要领导人之一，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访问的时候都与他们的总理、总统会面。相比之下，韩国政府的接待就显得不够周到。佩洛西周三晚间抵达韩国京畿道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但新闻照片上没有出现接机的韩国官员。据韩国媒体报道，佩洛西对此感到相当不满。不过，韩国议会相关人士表示，这样的安排是韩国与美方事先协商的结果。
继参议院之后，美国众议院7月28号也以64-33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这一旨在振兴美国的芯片制造业以抗衡中国的法案被认为是一项开创性的立法，将为与中国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提供长期的战略支持。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该法案自酝酿之初历经3年立法拉锯、几易其名、无数次修改之后，终于有望送交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拜登总统在本星期的一则推文中说，美国发明了半导体，现在是把制造业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带回家的时候了。他说，中国非常密切地关注美国芯片法案是有原因的，他试图在制造这些芯片方面领先于我们，并且不想被击败。中国近年来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大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之势，而美国似乎一直缺乏长期的应对之策。半导体芯片涉及几乎所有的工业活动，是美国工业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在目前美国两党政治激烈对峙的政治环境之下，该立法虽然被批评为有很多缺陷，其中包括对中国不够强硬，但是仍然能够得到两党共同支持，充分反映了目前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紧迫感。就在本星期美国国会两院就芯片法案表决投票之际，国际芯片行业爆出了一则颇为令人震惊的消息，称中国可能已经成功地制造出7纳米的芯片。目前世界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少数几家公司能够有这样的制造能力。20多年前，美国拥有全球无可匹敌的半导体制造优势，在1990年代芯片产能占比高达 40%。 然而近20-30年来，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中的份额一直在稳步下降，目前仅占 12% 左右。尤其令很多国会议员担心的是，在先进芯片方面，美国现在完全依赖越来越可能陷入战争灾难的台湾。中国近年来倾举国之力发展芯片产业，尽管距最尖端技术还相距甚远，但是已经逐步在产业供应链中形成一定的优势。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跨党派的基本经济政策一直是推动全球化，无论是什么产品，无论在哪里生产都并不是很重要，并没有上升到国家安全的考虑。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吸引了大批美国制造商及其投资和技术，美国失去了数百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甚至某些行业也被掏空，连本应是美国强项的芯片业也大量依赖进口。这部芯片与科学法案被认为是美国最近扭转这一趋势的最大努力。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这一努力标志着在美国近期历史上对产业政策 所做的一次鲜有先例的尝试。由美国高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和高级主管创建的非党派组织科技网络的总裁兼首席执行长琳达·莫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说他确实让我们非常非常专注于赢得与中国及其他竞争对手的博弈，他们正在寻求开发新兴技术并为世界使用这些技术制定规则。摩尔说，13年前彭博创新指数首次出台时，美国排名第一，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而现在美国仅排在第11位。这一法案为投资美国半导体芯片的公司设立了 25% 的投资税收抵免优惠。此前美国的一些芯片制造商已经宣布，如果该法案通过，他们将在美国本土建厂生产半导体芯片。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的资深合伙人克里斯蒂安红对美国之音说，以前一些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等厂商的主管抱怨说，在美国制造芯片没有来自政府的具有竞争力的奖励措施。
Pat Gelsinger, who is the CEO of Intel, publicly suggested, I mean, this is on record that Intel would consider investing.
他说，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格尔辛格曾经公开表示，如果这项立法没有通过，英特尔将考虑在其他市场投资，所以现在他不能再有这个借口了。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总裁和首席执行官阿吉特·马诺查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电子邮件中说，其他国家强有力的刺激措施以及美国联邦政府激励措施的缺乏等等因素，导致了过去20年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中的份额下降了大约 50%。 芯片法案提供了急需的激励措施，以帮助振兴美国半导体基地。在芯片法案推出之前，参众两院都曾经通过了各自的对华竞争法案，但两院迟迟未能达成统一意见。为了能使法案在国会下个月休会前尽快落地，两院先后审议了涉及芯片的内容，并根据这部分内容协商了一年多之后推出了目前的这部法。持反对意见的国会议员主要对政府大笔投资而不是依靠企业和市场来振兴美国的芯片制造业不满。共和党议员批评说，法案违反了自由市场的原则。对瘦身后的法案另一个主要批评是对中国不够强硬，没有包括以前版本中旨在对抗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贸易行为的关键提案。在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去年四月发起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中，包含有调查新冠疫情、新疆维吾尔人权以及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十分敏感的内容。但是最新的2002年芯片与科技法案中并不包含这些内容。立场偏于保守的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在最近的一篇声明中说，该法案对应对中国威胁方面不可接受，他没有让北京对新冠大流行负责。如何确保政府资金不至于使中国受益，一直是最有争议的热点问题之一。法案为此加入了俗称的护栏条款，规定自该法生效之日起的10年期间，法案所涵盖的实体不得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受关注的外国从事任何涉及半导体制造的实质性的扩张和重大交易。旨在倡导美国产业回流的非营利组织回岸倡议的创始人和总裁哈里·莫泽说，该法案主要是专注于美国本身，确保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保持领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是一部关于美国自给自足的法律，并不是专门对付中国。
The problem isn't because we don't make chips. The problem is that U.S. manufacturing cost is 30% or 40% higher.
维安倡议的莫泽说，美国的问题是企业营运成本太高，仅凭这部法案无法根本改变芯片制造业渐趋不振的局面。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听众朋友，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